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更是要天天喂养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健壮成长，好像我主耶稣基督一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25节开始。约翰福音第六章25节，既在那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还是不信。”39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这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6节，这不是说有人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因此犹太人就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我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55节，我的肉真是可吃，我的血真是可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神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倘若你们或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地，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66节，从此他们门徒中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所以可想而知，如果今天 我讲完了这篇道，大概就很多人离开主了。如果我按照主的话讲的话，应该这个效果是会这样的，因为主当年讲这些话的时候造成的效果不是人信主，是已经本来跟他在一起的人呢离开他。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重新好好的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很多时候圣经讲的东西跟我们所讲的不大一样，圣经说的一些事情所产生的一些果效，跟我们所以为所期待的，或者是在教会传统里面已经变成一套东西的，可以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是圣经的对。我们再一次今天早上要来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真的是面对跟同时真的是碰见遇见这位生命的主。我也用主耶稣基督的话跟用主耶稣基督的结论来做我今天的这个分享的主题，就是赐耶稣得生命，不是信耶稣得生命。为什么耶稣讲话是这样说的？为什么这段的对话对白里面说出这么样的一段话？最后的结果是呢，一些人就从此离开他。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们再一次来看这整件事情跟整段对话的这个发生的原因起因跟其中的整个来龙去脉。这些人为什么一直不断地跟着耶稣呢？因为在第六章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养五千人。对我们来说，一般上只要大型成绩一定呢会有很多人信主，但是两千年前当耶稣行这神迹的时候，跟接下来所讲的话不但没有正面的效果，而且是危机四伏，也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同时呢人离开他。当他行喂养这个五千人吃饱之后，他们就要耶稣做一些他们心目中想要的事情。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常常会觉得有神迹一定是叫人会相信神，但是问题是神要人相信他什么？是不是人心里要这样相信他就是这样的，神就接受呢？不见得。这是我们很少好好从圣经里面去注意的。我们只要看到，我们是希望说只要是人肯相信那就好了，但是人相信什么？人相信神，相信神什么？那么神要人相信他，是不是只停在只要相信他，还是神要人怎么样相信跟相信他什么？这是今天我们教会一定要非常认真对待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越传福音，我们越扭曲福音，我们越把上帝呢这个交代的不清楚，甚至是错误。我们必须忠于上帝所委托的，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他一直在说我是被差来的，父见证我，我见证父。到底耶稣要见证什么？叫主耶稣被委托什么？而上帝又借着主耶稣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传讲什么？我知道今天我们都是消费社会，一切都以顾客为主，各顾客要什么是最重要，顾客满意什么才是最重要。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到信耶稣的时候，这个原则不是这么绝对的。所以我们也要 像主耶稣一样，甚至他坚持那个应当本来是应该怎么样的事，哪怕就是一时之间众人呢不但不拒绝还反弹，甚至为着这个缘故呢要杀掉他。他们希望呢，你既然能够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喂养五千人，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吧，你说这有什么不好？但是耶稣不愿意，耶稣拒绝，耶稣呢退到这个山上去。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并不叫众人即刻呢就领受一个正确的信息，他们不从这里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或者说他们得的结论并不是上帝要的结论，并不是主耶稣要他们得的结论，他们乃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期待跟祈愿来下一个结论，说像你降了一位来做我们的王吧，做我们以色列的王，叫我们从罗马政权底下，或者说我们能够摆脱，然后我们呢再重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有政治主权的一个国家。耶稣不打算迎合众人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而这样的期待其实任何一个民族期待自己能够独立自主，这个是天经地义的，难道今天不是吗？在世界各地，或者是还是有许多的这一个纷争，许多的战事，尤其是在中东，在非洲，难道不是要捍卫我们原来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应当有的那个生存权跟那个政治国家权利吗？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拒绝？而如果主耶稣迎合的话，他肯定会一下子呢就有更多的人呢跟随他，一下子呢更多的人来拥戴他，但是他却拒绝。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拒绝，从此以后他走上一个又孤单又不被人了解，甚至呢被人弃绝而要置他于死地，而是这个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宗教领袖，来自于他自己的同胞，不是外人哦。耶稣所受的这个所谓被拒绝，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同胞跟民族，不是外人。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何等何等的不容易的这样的这个一件事。但是主耶稣呢，没有因为众人对他的这样一个反面或者是不接纳，而采取一种呢敌对或者是消极的态度。你看他一直不断的表白，一直不断的再一次这个显露，因为他成肉身就是要来让人可以明白，让人可以知道。虽然他到目前为止人肯接受的不是他要的，不是他本身所要表达的，是人自己所构想出来的，是满足人填满人的心的。因为我心灵空虚，所以我需要耶稣满足我，我信耶稣。因为我不希望我下地狱，我要上天堂，所以呢，我信耶稣，耶稣满足我。到头来信来信去，最大的还是他自己，是他自己要这个要那个，所以神明来满足我还是他最大，他决定我是不是信你。这跟主耶稣，这跟旧约上帝耶和华上帝所表达的完全刚好彻彻底底的相反，彻彻底底的完全是对立的。耶稣一方面不妥协，一方面他也没有放弃，他还是坚持他的使命，纵使人不能够了解，他还是继续的表达，继续的讲。所以这一次呢，他又借着这个机会，他每次就是呢就地取材， 而且也每一次借着人的反应，他再一次开导他们，他再一次呢，要再一次引导他们到这个神的那样的一个心意，那么就产生这段对话。让我们小心来看这段对话，也希望我们看完这段对话之后，两千年前这些人不被耶稣改变，希望两千年后我们听这段对话，我们改变。我们也许本来就像这一些被五饼二鱼喂养饱的，然后继续跟随耶稣的人，但是耶稣不要我们这样跟随他。他说，他们说，夫子，我们找你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这个翻译呢不清楚，给我们很误会，好像耶稣呢是要他们注重神迹。这个神迹这个字的翻译，如果把它了解，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的工作，而是因为吃饼得饱，这个意思就清楚了。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讲话？这些是犹太人，在犹太人过去的传统的经验里面，有至少有两件事，他们应该从那两件事明白五饼二鱼的事情应该是指什么。首先我们先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四章。在过去的这个分享里面，我讲过好多次，耶稣行神迹不是些什么新鲜的事情，包括他叫死人复活，都是发生在犹太人过去的信仰的经验里面的。而他做的这些是在犹太人当中做的。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四章四十二节，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二十个，并新会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就是先知。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一百人吃？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还剩下。众人就摆在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同样在这一章里面，你看到先知叫小孩子死复活，在第五章里面甚至叫一个外邦的领袖呢病得这个医治，这个是以利沙。特别在以利亚，以利沙就是从列王记上十六到列王记下二十二章这一整组经文很特别的经文里面，你看到很多上帝借着先知行神迹，而他们知道这个就是神做的事，他们不叫神迹，这叫神在我们当中做事。所以耶稣说，你们应该知道的，这个五饼二鱼的事表示说有神在我们当中做事。你们的注意点不在这里，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正如我们也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信耶稣。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哎，哦，吃饱还会再饿。所以现在耶稣呢提醒我们，耶稣给我们只是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寻找那一个永远呢不会坏的食物。那他们就听成说，我们现在为着会坏的劳力，你叫我们为不会坏永远的劳力。那么这个永远不会坏当然是神那里的，所以他们就问说，二十八节，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如果做神的功的话呢，就会得到这个永远不会坏，因为永远不会坏的东西是从神来的。所以犹太人很清楚这些东西，他们很观念很清楚，他们知识很正确的，所以他们这样问，因为耶稣是那样讲的。所以现在 就把事情呢只带进去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地步，不单只是注意一时的宝，现在是说永远。那么他们就问，我当做什么神的功？耶稣在29节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好，耶稣再进一步再把这个事情呢再带到另外一个境界。你们以为就是呢你们去做些什么是做的是神的功，耶稣说不是这样子，是信神所差来的。这里不是我们宗教改革的那个因信称义或者是靠行为得救，不再谈这些东西。耶稣转移他们的重点，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有一个整个过程上的一个的这个调整。因为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那种想法跟思想，一时之间要把它翻转，一时间要转过来是不容易的。但是你翻到主耶稣常常一直不断做这样的事，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也是一样，突然间呢一句他不知道怎么样只去想。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原有的，包括我们差不多我们信主了，我们也很有原有的许多的一些所累积下来的一种的这个了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不就不断被主自己呢再来问一下，是这样子的吗？主讲的是什么？他说信神所差来的。信神所差来的什么意思？信神所差来的什么？这个再回到犹太人，他们就说，好，那你怎么样证明你是神所差来的？你注意啊，是这样的子而已。你是说现在要我们信你是神所差来的，那请你呢向我们证明怎么样说你是神所差来的。犹太人的这一些问题是很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可以差先知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然后透过他们，透过先知，神向以色列百姓做显示出一些事情出来，这个叫做神迹或者神做的事。另外在一段很重要的这个经文里面，神曾经借着摩西讲过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话，请大家翻到生命记第18章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在将来。那么在这段这个讲话对话，接下来呢耶稣就提起摩西旷野然后神呢赐粮的事情。那么上摩西这个耶稣一直告诉他们说，不是摩西做的，是上帝透过摩西做的。而摩西呢当然就是上帝差来的。换句话说，上帝差来的最多最多也不过就是先知而已。所以还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说，耶稣能行神迹，犹太人不会说推他是神的，不会的。这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没有这种叫做这种框架，没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理念得这种结论，不需要，最多你就是先知。所以现在他们问你是不是神派来的先知，所以最多只是信耶稣是上帝派来的先知。但是呢耶稣当然是上帝派来的先知，在希伯来书，在整个新约里面，尤其是路加福音，耶稣本身也是先知，而且是末后，而且呢是那一个神最 理想的先知。但是呢，耶稣不愿意停在这边，他不单单是这样。所以在三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三十五节，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不只是先知而已，我不只是那个被差派的，被差派来的，上帝透过我叫你们吃饱，所以你们来找我。但是耶稣知道更重要的是要让他的百姓，让他的同胞，要让我们认识真知道，更重要的是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生命的粮本身，他就是生命，而不是只是他叫我们可以有粮吃。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知道来到这里的时候讲不通了，对吗？就像这个时候我们讲到这里，你说 再怎么讲下去，你信就好咯，是这样吗？不是，这是我们讲的，是教会常常讲的，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这样传的，耶稣自己不这样传福音的。但是耶稣这时候还是要再一次把这个一时之间人没有办法听得懂，或者说听进去，但是他必须呢再这样子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本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吃我，一定要喝我，你不吃我，你不喝我，你得不到生命，你得不到这个所谓永生。好，在这里我希望我借着这个机会，我来处理一些很多我们不经意里面所讲的一些不大符合圣经的一些观念。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件看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为什么信子就会得永生呢？因为你信咯，那信就会得咯。什么叫做得永生？ Life after death，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完全的错误。永生不是指死后的那个永远灵魂不死的那一个叫做永生，这是错的。这个是我们从异教拿进来的观念，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永生就是永远活着，很简单。那么为什么永远活着？为什么会永远活着？谁永远活着？因为耶稣永远活着，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个永远活着的生命的本身。而如果耶稣不是那一个永远活着的，信他不会得永生的。信他所以得永生，不是因为信使我们呢得永生，这是我们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了解，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呢讲的太过简单，好像信变成了就产生永生，不是。是因为耶稣本身是生命，是永远活着的生命，所以耶稣如果不是永远活着的生命，而他又不是生命，而且耶稣怎么是永远活着，怎么是生命呢？你读完所整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到结尾的时候你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事情本身，我们常常把它讲成是因为我有信心，是因为我信，是因为我愿意信，都是我我我。耶稣是要告诉我们事情是因为在他，关键是在他，不是因为我我我。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歧。如果耶稣本身不是生命本身，如果耶稣本身不是那一个永远不朽坏的生命的本身，你再大的信心也没有用的，那个是空的，那个只是你信你以为会是，这也不过是我们在相信一套主义，在相信一套思想，在相信一套信仰上的一种的这个观念。但是耶稣呢，是一个活生生的，当时来到他们当中，他说我是生命的粮，生命在我，我还可以叫人复活，因为我是生命本身，也因此可以赐生命，可以有同时叫人得生命。如果他不是生命的本身，他没有办法使人得生命赐生命。那么他怎么是生命的本身呢？因为现在这个生命就来到当中，天天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当中来向他们呢来显示。而最多他能够帮助人的，就是他能够喂养5000人，他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些所谓很特别的事。但是如果他从来没有说我是生命，复活在我，我可以叫人呢这个复活，如果他从来没有说，哪怕就是他行5饼2鱼，哪怕他就是叫死人复活，我们也不能够说你信耶稣的话你会得永生。最多是我们说的，是的，是我们的信心制造出来的。但是今天是耶稣自己斩钉钉的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是生命的粮，我其实就是生命本身，所以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如果他不坚持这样的一句，他不透露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他只透过行神迹的话，也不足以证明我们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所以他说呢，你们一定要吃我，一定要喝我。56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什么叫做吃我喝我？接下来这句话，就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稍微给我们一点提示。这些话好像是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讲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四本福音书里面就只有约翰福音一个字都没有提耶稣被卖那一夜设立圣餐，他以耶稣为门徒洗脚来取代耶稣被卖的时候设立圣餐这样的事情，在约翰没有讲圣餐。所以就很多这个约翰福音的学者们一直在争论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么是不是这一段话就是在暗示，就是指圣餐，我们的老祖宗加尔文他非常看重这段经文，他掌握这段经文跟圣餐的关系是很独特的。我们当然把圣餐只是纪念我而已，但是加尔文说不一定这段经文是讲圣餐，但是肯定圣餐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应该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更深刻的去掌握到，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信徒 可以不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基督的血的，不是说领圣餐而已。这样的一个生命如果不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个生命完全不真的被我们整个人就好像吃进去，把它吃进去的话，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这些事情是很空洞的事情。我们把信耶稣当作是去得一个很好的东西，得了可以把它放一边，它可以是一个好像没有信耶稣的那副样子这样的。这根本不是主耶稣讲的信耶稣，这是我们教会的挑战。我们真的怎样帮助一个人信耶稣？保罗说要当用各样的智慧等等，充充足足完完全全的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每一个环节都要配合。到一个人真的所谓他信耶稣，他真的是好像把耶稣吃进去里面。你知道吃进去里面如果是不对不好的话，轻的话你会泻肚子，严重的话食物中毒，可能再严重的话你命都保不住。但是如果是对的话，是好的话，你想想我们天天都吃进去，耶稣的生命一定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呢，看到那种作用，看到一种改变，看到一种真的一种更新。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得生命了吗？我们真的信这个生命吗？还是我们只是信得永生而已？我们不真的信耶稣本身，我们只想要永生。因为我们没有让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从此以后我们这个生命是被这个生命呢一直不断的在改变。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工具，当作一个满足我们跟我们要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真的信耶稣本身他就是生命。而我们珍惜这个生命，并且我们拥抱这个生命，而我们同时让这个生命震撼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搅动我们的这个生命，改变我们的这个生命。这是耶稣传的福音所要看到的果效。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呢，离开了上帝的生命之后，被另外的一个权势给占据了。神要重新得回我们，但是得回我们是神重新回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我们生命的主，而不是我们仍旧做主，还是仍旧我们决定我今天物质有了，孩子有了，学业成就了，如果这时候再加上一个信一个耶稣有永生，人生也真的很好了。这样的一种的心态跟这样的一种的了解不在圣经里面的，反而就是耶稣说你们来找我，因为你们以为有我可以供应你们食物。到底你们来找我是要我之外的那些东西，还是你们是找我本身？这个是今天主耶稣要我们去面对，这是主耶稣今天很清楚的向着这些群众们，他真正把那个真正真的，而且这也是最重要的， 再一次呢表露出来。也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感谢上帝，我们再一次能够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真诚的主。你知道当主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被排斥，他被拒绝，是不是今天他一样呢被你拒绝？希望不会。最后我们稍微来想一想，什么叫做生命？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对生命的了解都是用几种不同的这个尺寸 dimension 来想的，长短，长命不要短命，大小最好呢物质住大的不要住小的，高低最好在社会里面是有地位的，是有成就的。我们今天只用这一些来定义跟衡量什么叫生命。我们自己想一想，生命就是只是这些吗？爱情呢？亲情？友情呢？可能我们层次高一点的，我们现在新加坡比较富裕的，我们会说更重要的是更多时间跟家里人在一起，更多时间更重要的是跟家里人在一起吃饭啊，不要再这么只是为着工作为着成就，最后呢是躺在这个叫做护理病房里面啊，平常呢没有机会看你，现在看到你呢是在医院的 ICU。 我们会说我们不要这样，生命没有 quality 没有素质。好，是这样吗？耶稣今天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圣经讲的生命尤其是神这个生命是什么？我讲过很多次了，你再一次想，你再一次看主耶稣他所散发出来的那种什么叫做生命，再看回整个旧约创造天地的主上帝所谓的创造，然后使生命存活，那是一种呢正面的能量，那一种呢活。诗篇104篇能够反映能够表达这样的一种深刻的这个意义，生活，上帝带来的那一种生那一种活，他不在乎长短，他不在乎大小，他不在高低，他也不是只是亲情爱情友情，生命本身就是至高无上上帝这样一种生命。耶稣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宝贵的事再一次带给我们，让我们呢真的是面到他碰到他。所以当保罗遇见这个生命的本身的时候，从此他对他自己的存活，他既然信了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从此对他自己的那种生活，对他的存活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这个态度。他也不在乎长短，不在乎大小，也不在乎高低，不在乎是不是爱情亲情友情，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他仍旧天天就是这样子的，有那一种的这个活着而向着主而活这样的一种的热忱跟这样的一种的热心，这个叫做得生命。而这样的一个生命耶稣说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以你自己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的面前，借着你圣灵交通感动， 话所不能够传达，你在我们的心中做光照，让我们这时候真是看见我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位生命的本身，没有可以比拟的，是独特的，也是独一的，也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中，也是我们常常吃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时候以感恩的心来向神奉献。